没有说这个法是如是，这个法不如是，因为一切法如，哪有如是不如是的差别见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一切法都是。所以呢，全部浅其实也是全部收的意思啊。佛法在这种玄义上哈，都有这个味道啊。你当你全部浅除，你浅四句的时候呢，其实都是全收四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如故。为什么一切法如？因为一切法无所有故，以无所得故，依般若波罗蜜多。那什么叫做依般若波罗蜜多？就是依一切法如的意思。你如果依一切法随顺一切的因缘，你会有拣择吗？你若到心无拣择而心无所观，你能够观无所观，住无所住，就叫做具足般若波罗蜜。讲较白话啦，善观缘起就是要去珍惜你现在的因缘，你现在能够让你怎么做，不要去抱怨。如果你现在所现前的是业障，我们所谓的业障，业障就是你的所缘，对不对？你要观察它真的能够逼迫你吗？有那个法，可是那个法有逼迫性吗？有逼迫性的话呢，这个法必会有自信。可是如果你依着你所修学的般若波罗蜜的道理确实去观察的话呢，你会观察到一切法都只是因缘，而因缘刹那不断的在改变，最后一条路不过就是色身的败坏，有病无病，色身毕竟也还是败坏，请问你在执着什么？所以我很喜欢那个一部片子《心灵点滴》，那个Robin Williams 啊，他演的，他就是演那个Adam Smith， 他就是那个现在所谓的家庭医学的创始人。他在那部片子当中有一个台词啊，他在辩论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医科的学生，照理说还没有得到医师的执照，可是他就在这个他过去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病友啊，一个广告大亨啊，他捐助他一个山丘。山丘，还在那山丘了盖弄那个木房子呢，弄了一个所谓的病人的收容所。那些病人就是没有什么健保哈，类似我们中国一样没有健保，那乃至于他没有办法去这个享受社会福利，于是呢就在那里啊，彼此病人照顾彼此啊，病人照顾彼此。那么后来就有人去告他的状，说他这个无照行医，于是呢他就被告上这个医事法庭去作为所谓纪律处分。他在辩论当中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医生的责任不是在延长病人的生命，而是在提升病人生活的品质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句话真棒真棒真棒。你可以看看哦，你说病人的尊严能不能够自己做主？当我们意志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生命应该要怎么存活做主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睡着的时候一样不能做主，对不对？生病的时候也一样不能做主，乃至于你一念清醒的时候就还想活。可是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怎么活？什么才叫真正的活着？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。这件事情不在我们现在身体状况都很好的时候想清楚的时候啊，你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知。哎呀，因为过去啊，我都知道是这样子，我可以这样，所以我现在也想孩子这样，一直想要回到过去那个状态。我们随时随地的当下都如果一直想要回去过去那个所谓美好的状态，那就是要留恋不舍嘛。什么才会让法，当下的法对我们产生逼迫性？就是这个留恋不舍。因为现在就不是过去嘛，过去是那个样子，可是你一直想要让现在变成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因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具足嘛，那你又不能够珍惜现在的美好，那么一切法真的没办法受用，没办法受用。那么在这样没办法受用的情况底下，你怎么会有福报？以及于是你一切的因缘怎么看怎么感受都是业障，都是业障。那么如果看一切法都是业障，那怎么修行？你要每天拜忏，就期待什么？就佛求，哎，佛啊，赶快把这业障拿走，让我能够完全没有业障。拜托，没有业障就死啊，根本就是断灭了。只有断灭的一个主体才会没有业障。 那什么叫做障碍？你自己留恋过去而不受用现在，才叫做障碍嘛。业就是只要有剩余力的造作就是业，业不构成障碍，你不受用才叫障碍。为什么不受用？因为留恋过去嘛，对不对？老要希求未来或者留恋过去，你就根本不受用现在，不受用现在，而你只拥有现在。如果拥有的话，也不过就是拥有现在。那请问，你不珍惜现在，而又希求未来或留恋过去，请问你怎么样受用一法？而最后过来埋怨说：“哎呀，诸法逼迫我，谁逼迫谁啊？过去也不存在于现在，怎么逼迫你？未来也还没有来，又怎么逼迫你？”所以有法，可是法没有逼迫性。这是苦圣地的真理。苦圣地有四个相：无常、苦、空、我。无常苦是世间的表象，而真正的实相是什么？空无我。如果确实了解苦圣地的出世间的第一地，真的了解一切法空，对不对？它就没有逼迫性，无我也没有受者。那么请问谁做谁受？如果毕竟无做无受，谁受生死，谁在流转？若是毕竟一切法空，那么请问我今天此时此刻应该做什么？应该做什么？你就应该要发心作愿，对不对？发心作愿，能够珍惜一切当下的因缘，圆满一切的因缘。圆满只是你的热情，而没有执着。如果你对圆满这件事情又有了执着，现在那个愿没有办法圆满，你又留恋不舍了，对不对？又对这一个所谓的菩提呢，这件事情呢，又有了执着不舍的心了，那么这就是堕了菩萨的法爱。虽然你很理想、很热情、又很高远的心，可是因为你就追求那种完美，不能够破损，可是呢？法总是不完美的，你看，不如意者十常八九。如果你不愿意跟这种不确定、跟不圆满一起共处，那我们一切就在追求圣道的过程当中，还是继续受苦，还是继续受苦。那么你继续在苦里面折磨自己，请问会成就圣道吗？所以为什么啊？我们说啊，真正的圆满要圣凡迷雾两忘，要脱落这一切的分别，才叫做真正的实修。不见到这个实相，一切的修行都是无明原形。无明原形，用这样子的心呢，让我们的安住性呢，降服一切的烦恼。好，这里呢，就是证入诸三昧无所有啊，诸三昧无所有啊。虽然能够入一切法三昧，但是要因地上观照，不要在果地上有所得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。所以龙树菩萨在他的文当中就跟我们解释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底下呢，他说。在第三行啊，尔时佛赞言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佛在旁边呢，冷眼旁观这个舍利弗跟须菩提两个人的对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于是就说善哉善哉，我这两个弟子真的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却没有去赞美舍利弗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他就赞美了须菩提。他说了赞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我说汝行无增三昧第一，与此意相应，就什么意呢？就是无所有意啊，这个此意就是无所有意。诸法无所有意，就是这边的所谓的此意，跟这个意，跟这个甚深意呢，能够相应。菩萨摩诃萨因如是学，就是照须菩提这样学啊，般若波罗蜜乃至于六度，禅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提波罗蜜、室罗波罗蜜、檀波罗蜜，乃至于六度之外呢，六度是大乘菩萨的不共法，对不对？他还是要修学三十七道品，所以三十七道品绝对是共三乘。共三乘的四念处乃至于十八不共法亦应如是学。到这边呢是这段经文的段落啊，这边是总结，以称叹须菩提的无增三昧呢做总结啊，做总结。所以什么叫无增三昧？无增三昧就是证一切法无所有的那种观察的智慧，能够得到这种智慧啊，就是须菩提所谓的三昧。但是有一段话哈，请各位看到《大智度论》1650页，在1650页的第一二三四五行下面，佛啊，不是佛啊，龙树菩萨哈， 在这段论文当中呢，解释的最后一段佛对须菩提的赞叹，你看看龙树菩萨怎么来看这件事情。啊，我念一下论文哈，各位找到了吗？啊，1650页。我跟各位讲哦，其实各位就要有习惯，把1650页第五行下面这个标号啊，就写在哪里？就写在方广本本128页第三行那个地方。尔时佛赞言，有没有？哎，各位就要用那个经文的段落哈，去抉择大智度论的长行的本文，那么你就可以以后读的时候的两边关照，因为你自己去解释啊。如果你忘了，哎，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的一些心得，那不妨你就再重新读一下，大智度论的这一段了。你看呢？你看龙树菩萨怎么说？龙树菩萨说：“佛以须菩提智慧德是三昧，请把智慧德画起来。”这个意思的有两个，一个呢是佛知道须菩提还没有真正入大乘的门，他现在是以阿罗汉的地位来学习大乘的不共法，所以呢他实际也未得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也是从前面形象品啊，须菩提被交代要为诸菩萨讲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谦让说我不见诸菩萨，我又对谁能够讲说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还记得那段文吗？所以呢须菩提自己谦说自己未得，自己谦说自己未得。其实这个未得呢是不见故不得，因为他深得无增三昧的善巧，所以呢他常常观察能所不二，能所皆空，所以呢他没有说我须菩提得三昧而能够善说。他虽然不能够得三昧，他也一样可以善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本来就是可以依着有为有漏这样学习的啊。所以这段话呢，如果我们这样去体会的话呢，也可以去体会，像墨学就是我也未得是三昧，但是我也可以接着就要跟各位报告百八三昧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不顺着文讲啊，不被安诺，那就文字就在那里啊，难道一定要非得三昧才能够说吗？那非得三昧说的时候，我早就成佛去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形态去到对去啊，都不知了啊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不得本来就是实相啊，我们就必须要依着文字般若啊去修学我们的观照三昧，所以一样还是可以说的，只是要善说。什么叫做善说？善说就是四个字：随力随破。随力随破，再讲四个字：无所得故啊，五个字的，以无所得故，要用无所得的智慧去说，不要自己有说有力，于是后来又要破，对不对？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，何必这样辛苦呢？般若的观察点就是叫我们呢、啊、无力无破，但是又要力又要破啊。那么用离世句的这种态度哈、啊，很弹性的，也很谦虚的，但是呢，却非常肯定的、决定的做这件事情。啊，我一定要成佛，所以我一定要善说善学，然后乃至于能得。好，所以呢，智慧德是三昧，而善说菩萨微妙三昧陀罗尼般若波罗蜜中不念不着故啊，是故赞言善哉，我说汝得无增三昧第一，如我所赞不虚，真实不错啊，真实不错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也就表示说，他所说的这个三昧门不是。啊、哦，不是他所谓的无生三昧，真正的无生三昧呢，就是一切法不细论，就是一切法不细论的意思啊。那么所谓一切法不细论，就是无智亦无德的意思啊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从这边可以体会，我们一定要由须菩提的身教来去看他的言教，不要只在他的言语文说上去追求义理，不要忘了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。他整个身与意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因素，那个因缘在烘托因缘底下才能够凸显那个文字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离了这个言说的因缘意，你根本不能够见这个言说有意可得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一切法善观深的因缘实相，因缘实相。所以为什么佛教我们呢、啊、不要割裂，对不对？不要随文逐意，这样是三世佛愿呢、啊。意思就是这样，意思就是这样，一定要 这样子关照关照关照关照，对不对？不立一法而能得一切法无所有，这段文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前面呢论的全文呢其实蛮简单的，我们还是给各位看一下啊。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从128页倒数12345行这个地方开始诵啊，诵到哪里呢？诵到最后了，末尾，诸法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，这里呢又是形象品的结论。所以呢前面集善品的结论也是18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里也是18空，所以我们讲完百八三昧之后呢就可以结论在18空上面呢好好一起学习。好，我们把经摆一边啊，经摆一边，那今天呢经就到这里为止。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大智度论，请各位翻开到1649页。我们已经念了前面三行了啊，那底下就是讲譬喻了。他说譬喻大乘，多有诸门皆得入城啊，又如众川万流皆归于海，所以呢佛所证的三昧也叫做海印三昧啊，所以有些联想啊。何等于三昧？所谓首楞严三昧等诸三昧，在摩诃严品中啊佛自说啊，佛也替我们做解释。那么有生难解者呢比中单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了我啦齁，龙树啦，他自己呢会在那一品的时候呢自己会有解释。所以请各位看到1790页，请各位看到1790页，这是给各位今天回家的功课啊，各位呢去预习一下1790页百八三昧龙树菩萨的解释哦，他老人家可是解释的详细了，请各位去标一下这边的文齁啊。在1790页倒数第三行就开始讲啊，啊令得义解，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解释呢，龙树菩萨就从事其义令得义解啊，因为佛都是从果地上去形容去介说，那么龙树菩萨呢就从因地上法的角度呢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。否则呢你光去读这个百八三昧在十八品的文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哦哦他能够做这样子啊，问题是他怎么样学能够到达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在法门上面的入手处呢我们就不得善巧了。所以这边呢各位也要去稍微，虽然他也很努力的讲啦，可是我们也不见得完全全懂，但是多读也是好。不过呢我们等可能下个礼拜比较详细讲，但是我不会全部讲，因为文太长了，我会挑几个重点跟各位来报告，那自己去读哈，其实蛮有意思蛮有意思。你就是说一切你就在做一切事，那个什么叫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得三昧，三昧的意思就是专心了，我们从很浅层次的讲，你只要很诚心的很专心的啊，或者我们说一心的做那件事情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件事情的话就会有味道，就会有味道。只要一切法有味啊，那个味又不是五欲的杂染的味，我们又在那个味上能够不着，对不对？不着就是做完就做了，不居功，以无所得故啊，这样子的态度去修学一切法的话，那个就是其实百八三昧，就是一切百八三昧。所以百八三昧是一种心态，可以说是做一切事情的心态。那么总共有这108种心态我们可以去学习，所以我觉得这些心态呢不只是智慧，它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，人生态度，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任何一件事情，有这108种态度可以去看待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所学习的一切事。好，那么也跟各位讲这个所在了啊，各位去对照，我们回过头来看。那么佛自说，但是呢有深难解的呢啊，比较难以了解的呢，那么龙树菩萨呢就在那一品当中会为我们广说。若菩萨能行是百八三昧等诸陀罗尼门，十方诸佛皆予受记啊，就可以能够啊六根门头呢都能够得到佛的相应，都能够见佛。所谓皆予受记就是能够见佛的意思啊，能够见佛的意思。那么所以者何呢？是菩萨虽得是诸三昧，实无诸意想分别我心，我心就是我执了， 就不会执着一个我受记啊，我被受记。金刚经就讲了，无我人众生受者相啊，以没有这四相故呢，就是无诸意想分别我心故，亦不作四念，我当入，我今入，我已入啊。所以前面经文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，乃至于我当住十三昧是我三昧啊，不是说我现在所用的什么三昧呢是我的三昧，其实并不是三昧的错，是那个我的错。所以请各位把那个我画起来，我当住的那个我是我三昧那个我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讲的如来心呢是清净微妙不着故，因为不着亦无所得故，得诸佛受记。所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，佛也世尊啊。反复用金刚经心经这样来思维一下哈。尔时舍利佛还以空智慧难须菩提啊，那个叫做念着难哈。他们因为舍利佛啊是这个智慧第一啊，他就来问难啊，这个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啊，他说啊，菩萨住持三昧，取持三昧相，得受记也啊，由过去乃至于现在佛所受记吗？因为你前面自己说了得过去跟现在佛受记，乃至于你自己成就未来佛啊，那么有这个三世可得吗？啊，须菩提就说佛也，何以故？三世不异故啊，不异故。哪三世呢？请各位在旁边写一下，因为你要对照经文嘛，经文就是般若波罗蜜三昧，这两个呢就是法的因果，加上菩萨，菩萨就是能修，般若跟三昧就是所修啊，这边力能所，这三世不异。所以接着呢舍利佛就说了，般若不异三昧，三昧不异般若，般若不异菩萨三昧，菩萨三昧不异般若。这边的写法哈，跟经文有点不太一样啊，请各位自己去修正啊。那我也不讲龙树菩萨错、啊、可能我们未来排版的有问题，因为这个经文引的哈，跟是吧，这个论本文的文呢、啊、引的跟前面不一样，因为呢他这边把什么东西放在一起，把菩萨跟三昧放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把菩萨跟三昧放在一起，那么我认为他的意思呢应该是把经文的前后两段呢合作一段文说，那或许他有这个意思，不过我是觉得就去读经文就好了。好，我们顺着经文这样去体会就可以了。那么乃至于他后面就说了，般若三昧即是菩萨，菩萨即是般若三昧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前面既然讲不异啊，也应该要顺着经文讲才对啊，所以他应该把般若三昧不异菩萨，对不对？菩萨不异般若三昧，这样跟经文一致。所以你看啊，后面的文跟经一致，而前面的文跟经不一致，所以各位应该可以去修改前面的论本文啊，去挑鸡蛋里面挑骨头啊，那可能我错，不过你们自己保留这样的一个观察哦。那么般若三昧菩萨异者，如果是异的话呢，你就会见到诸佛受记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用差别去观诸佛受记的话，这个是见魔啊，这个是着魔了。那么不异，你能够观察这三世不异的话呢，故无受记啊，才可以呢离了能所，离能所无受记，其实才是真正得受记啊，才是真正得受记啊。为什么得受记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对不对啊？舍利佛复问，若尔者三昧及一切法平等佛啊，平等不异啊。好，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三昧跟一切法平不平等呢啊？因为呢你一定要用法来入，对不对？最后用般若波罗蜜呢入三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法是初始啊，是初始，然后呢你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就会得入三昧，乃至于三昧门陀罗尼门。那么这样子呢，那么法的因跟三昧的果是一还不一呢啊？须菩提就说了，诸菩萨有诸法等三昧，入世三昧中诸法无异。法等三昧，把这画起来，法等三昧是百八三昧之一，就是呢能够观察诸法平等相的意思啊，能够去证了诸法平等。诸法怎么平等？诸法个别有自己的自相，自相本来不平等，但是自相虽然差别不一，但是其性皆空，其性皆空，所以呢称为法等三昧。等我们读百八三昧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就知道了，等你能够证了一切法的空性，你就可以见一切法如，见一切法如，这样得一切法入是三昧 这个时候诸法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所以一切法诸法无异啊，中间有这个转折哈，转折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啊，各位这样去复习回忆一下。复次，如先说，前面已经有讲过了，于诸三昧不作异想分别，不觉不知，诸三昧自性无所有故啊。那个觉知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呢，就是一直不断的扒着过去落谢的影像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玩那个影子，玩那个影子，可是呢，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影子底下，所以诸三昧自性无所有故，菩萨不执不念，就不会去留恋，那个执就是留恋的意思啊，乃至于不会去分别啊，所以从前面得现证现观的智慧就不见，乃至于到这个里不知啊，从不见到不知，佛以须菩提啊，后面这段文是赞说，刚刚已经讲过了。所以这段文很简单啊，简单的。那么最大的关键呢，就在这个百八三昧的界定啊，所以我们稍微跳过去啊，看一下刚才一七多少页，一七九零啊，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七九零页这个百八三昧。所以我还是要跟昨天那个师姐讲一声哦，你说法相难读，拍谁的般若难道好读吗？光百八三昧，唯识还没有讲百八三昧呢，对不对？唯识最多最多的只有六十啊，就是广说的话啊，不八十相好啊，那个是最多的法相了，可是那个又不是唯识专有的，那个是那个所有宗派的共同法相，就是唯识从来没有一口气开百八的，般若经还有啊。但你说读经，我只要一个三昧就好了。对啦，你随便哪一个三昧都可以解脱了，保证可以解脱了，你可以一门深入，绝对可以解脱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那为什么我们一门就可以解脱了？为什么我们还要一定要把这百八三昧搞清楚？所谓者何？这就是大乘的不共法，大乘的不共法，一切的法门，对不对？在四弘誓愿都要学，所谓者何？要度一切的众生，对不对？为了要解除一切的烦恼，为了要成就无上的佛道，所谓无上就是无佛可成，佛绝对不会自居在佛，佛成佛以后一定是示现菩萨的行为来去度化众生，不疲不厌。所以呢，在佛一佛乘的观念里面呢，乃至于没有菩萨乘所谓的三大阿乘祇劫，以一乘佛道来看的话呢，根本都是讲无量期的阿乘祇劫，无量数的阿乘祇劫。所以一个什么样的心量才可以用所谓的三生半道，对不对？一世成就，换什么？换三大阿乘祇，乃至于换无量期的生命岁月来实践这件事情。我的空看够，对不对？那么马上可以就这样了，我为什么不了呢？那么这一念不了，他真的没有了吗？他有很甚深的智慧，有这么深的智慧，你就可以向地藏菩萨发那样的愿。哎，那天倒是读到这个《现观专有论》当中呢，那个能海上师啊，他就有带一点批评大乘地藏法门，他说啊，地藏法门咱们大乘啊就喜欢唱诵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他说地藏菩萨给一个不好的示范，什么示范呢？发誓不成佛。你知道呢，西藏的法号是即生成佛的，而且是一生半道的啊，可是他们即生成佛以后呢，他们还是生生世世来做喇嘛上师啊。那请问这个背后只是有说跟不说而已，对不对？地藏菩萨不说我成佛，那么请问一个人的心量能够扩到那么大的时候，他的智慧难道不增上到这个地步吗？他没有那个智慧，请问他怎么样堪忍善恶道那一种苦毒境界啊？咱起码人间一点点批评那种道博上也掉了啦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什么样子的忍，对不对？什么样子的功德力能够堪忍三恶道的逼迫性？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，我觉得都有一点误会，乃至于呢， 也要怪我们汉传 佛教的传法人、啊、在解说地藏经这一类的法教的时候啊，其实没有讲清楚啊，都姑且用什么菩萨道啊，这个四弘誓愿无量阿僧祇劫的这种完成呢，来怎么样拖延圣道的精进善根。各位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我只管发愿，但是不玩真的，公公你啊，开玩笑，菩萨道是为了要成佛的，你不成就圣道，哎呀，卸脱烦恼这件事情，公公你啊，你每天带着爱见烦恼这样子随身，你以为你行菩萨道会觉得很清安吗？你不清安，你能够堪忍吗？不能够堪忍，你什么时候会退转不知道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愿是愿，可是呢，行要有般若，行真的要有般若。你没有般若这么甚深的智慧的话呢，你没有办法做到真正菩萨的广大行。这两个根本是不二嘛，根本是不二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你去细细读那个龙树菩萨那个菩萨那个菩提心论，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嘛，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的差别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这样说是要让众生起一种安慰的心。我够够安那堕落，阿弥陀地藏菩萨阿弥陪伴，对不对？纵使现在我遇不到释迦牟尼佛了，但是呢，弥勒佛将来，虽然这些法教都不在像我们南传的经典当中呢有被承认过，可是我觉得这种宽慰众生心的那一个菩萨的慈悲的这种本愿力，是多么伟大的智慧。可是能够这样说的人，绝对不能够有害。好，我们讲啊，骗音啊，骗音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讲我小时候，我曾经讲我妈妈，以前我们住在乡下嘛，我妈妈就说，哎呀，你跟吃饭吃饱我带你去台北，结果我们搬到台北来了以后呢，我还是不吃饭，那骗我吃饭的时候呢，也是跟人讲，跟吃饭吃饱去台北，等我智慧开了以后说，我妈妈祖师爷都开始骗我，可是我就知道他有没有真的骗的意思，没有啊，他就是关心我不吃饭也长不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见到他的慈悲心，你会管他言语上的正确不正确吗？不会了。所以言语啊都是名言嘛，名言问题是他的用意是什么，这个比假重要。所以我们应当用善意观察一切的名言，不要在名言当中要去追求所谓的真理。你再怎么用名言执着一个真理，那不容易堕于我见吗？会的，容易的，容易的。要从动机上自己审查，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我动机如果不想起戏论，对不对？不想去讲我对别人错的话，那么任何话其实可以说的，其实可以说的。但是呢，你能够选择有话还是讲爱语的好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有摄受一切的众生。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因地上观照得住的话，是有选择性的。可是问题是我们比较能够随顺什么？我们的习气，对不对？这根本冷不防的，自己的根本不用想的，就啪嗒一个直接就出来了。所以修行在修什么？修行就要修管得住这个念头起灭。你管不住这个念头起灭，你再怎么一直不断的肯定，哎呀，我现在了解我过去错，那你难道你现在就对吗？你现在就一定对吗？老实讲啊，未来一直不断的会一直不断的修正。你能够立在哪里？禅宗大德就过去说啊，去年贫不见贫，为什么？还有追可立。今年贫时是贫，你追也无。确实能够正了毕竟空啊，对不对？还能够出来哈，用不可得空，那一种出入没有障碍的善巧，才是具足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回过来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首楞严三昧。首楞严三昧哦，在楞严经当中被讲的实在是，很玄。可是你看他这边讲的，好，非常的实在。那什么叫做它的实在性？我们直接就看第三，倒数第三行，首楞严三昧者，情言，情言就是这个咱们汉传啊。我们的说法呢，因为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就是被掳到什么摇琴去嘛，啊，所以他就以那样子的，当时他的话是这样讲。如果以当时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见相分别， 啊，那个见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，啊，就是一直不断的又立又破，啊，又立又破，在一直不断的生生而起的向上呢，能够去做广分别，蜘蛛三昧形象多少深浅，这个就叫做手楞严三昧。哎，墨学是学过易经的，啊，易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简易，第二个不易，啊，第二个不易。那么所谓的简易呢，就是说一切法摄于一，啊，摄于一，啊，就是无极，啊，乃至于生太极，这个就是一。但是呢，它也不易，这个是真理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最重要的呢，第三个意思是变易，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化，无一相可得，无一相可得。所以当时我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易经啊，乃至于讲唯识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叫我要去多读易经，啊。他就说这个意思，你看回来看这个意思也是一样。什么叫做守楞严三昧？守楞严三昧呢，不是处处讲空，不是处处讲空啊，不但不是处处讲空，还是处处讲有的。不但讲有，还做一切相的广分别，形象多少深浅，如大将蜘蛛兵力多少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呢，他说复次。菩萨得是三昧，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。为什么？他可以不但啊学佛，他也学魔。真正得守楞严三昧的人呢、啊，他没有一切法不学的。所以呢，他可以知道魔的心里面想什么，所以魔什么现什么相，他都怎么样？坐过海军就不会晕船了啊！就是你闭着眼巴喜哇弄哉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跟唬得了我？所以呢？佛在成佛前呢、啊，就有摩罗现象，乃至于呢现乔达摩的相，对不对？说我其实就是你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要把这一念执着相呢，都要能够破除。你虽然就是我，但是就是因缘生，因缘生就是无生，真的确实证了究竟的无生法忍啊。譬如转轮圣王、主兵宝将所往之处，无不降服啊，无不降服。意思就是说啊，转轮圣王就是有大势力啊，有大势力的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哈、啊，最大最有势力的人就叫做转轮圣王啊。那么到了欲界诸天呐、啊，就有天王啊啊，各个六欲天的天王，对不对？那么色界无色天也有他的天主。那么在咱们娑婆世界啊，最有势力的那个人就叫做转轮圣王啊。转轮圣王是福报最大的啊。那么智慧也最强的，他有很多的主兵宝将啊，主兵宝将所往之处呢，无不降服。无不降服的意思呢，就是通达一切法，形象多少深浅，能够入一切法广分别相，就谓之守楞严三昧。那、啊、就谓之守楞严三昧。所以由此看起来呢，怎么样得守楞严三昧？就是要具足般若波罗蜜嘛，因为般若波罗蜜呢，就是要遍学一切法，啊，与一切法证无所有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什么是无我？无我就是有我，但是我是什么？我是空性，我是无自性，就是这件事情。所以它也是有我，也是无我，啊，能够让你的心呢，不住于我无我两边一切的见解，乃至于不用常无常，有漏无漏。对不对？一切的分别两边呢，来去受持，在这样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信解而不生法相，这样子才叫做甚深般若波罗蜜。嗯，我们还有时间再看一个三昧。什么叫宝印三昧？宝印三昧呢，能印诸三昧于诸宝中，法宝是实宝啊。我们还有佛宝，对不对？还有僧宝，这位是三宝，对不对？那么更比这个三宝啊还下列的，就有世间的七宝。那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，就是呢，法宝是在三宝当中呢，以宝印三昧的观点来看的话呢，它是最殊胜的啊，因为呢，连佛都是由般若波罗蜜的法而出生的，所以由此呢，佛都赞叹般若波罗蜜。佛都不会赞叹说你皈依我，如果我有皈依，那么它就是一个色相。如果你皈依的是佛的色相，那不是叫做见佛，对不对？见佛要见 佛的法身，不是见佛的色身。可是你不能够因为不以佛的色身为皈依，你说佛不以色身得见，《金刚经》又说这样落于断面啊，又落于断面。所以这边呢，都在告诉我们那个心的维系，用这个维系呢，就是这种甚深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这边呢最重要的法宝。这个法宝，不管你现在是凡夫地，还是修行的次第，乃至于就近的果位，在佛果位上面，你都要能够以这个法来印诸一切世间出世间的相。所以呢，佛喻比丘，为汝说法，所说法者，所谓法印。那什么叫法印呢？法印就是宝印，宝印就是悉陀门，而法印其实就是三法印，对不对？用三法印来印可一切的法，而法印就是宝印。宝那个意思呢，如果照六祖坛经的说法的话呢，就是自信。那么自信就是一时相应，其实三法印跟一时相应不二，而一时相应就是空无相无作三悉陀门。三悉陀门道向何处？道向涅槃啊，涅槃能见什么？能见真如，只有真如实法能入涅槃城啊。所以这些都是译名，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角度来称呼而已。复次，有人言三法印名为宝印三昧。那么什么叫三法印？话第一，一切法无我。你看他把一切法无我放在第一位。过去我们背三法印都把哪一个印当第一？诸行无常。可是在这里龙树菩萨把一切法无我放第一位，然后一切做法无常。如果你能够先证无我，就知道一切造作是无常，没有必要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知道无作是根本，那你就可以证入涅槃啊。所以呢，无我就是一个根本印啊，在这里来讲无我就是根本印。那么是三法印呢，一切人天无能如法坏者，入世三昧能三种观诸法啊，能够依这三门呢来观察诸法，是名宝印。而这宝印呢，不是外来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再复次，就是用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复次，般若波罗蜜是宝，是相应三昧名印，是名宝印啊，是相应三昧名印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？一切三昧门要以法来入，然后呢？正道跟三昧相应，所以三昧不是得的，不是入的，是相应的，是相应的。为什么？法本具足故，因果同时故，所以只能说是相应，不能说是能入，不能说是能证，不能说是能得，是相应就叫做宝应。而宝印呢，是印诸自性。印诸自性怎么入呢？也要还是依着一切法无我，一切做法无常，即灭涅槃这三法印，能够入一时相应。只是呢，这个是法的出门，一时相应是法的究竟实相。那么虽然有出有中，有始有终，始终因果毕竟一相，一相所谓无相。我讲这些哦，实在是被这个礼拜读的《现观庄严论》影响，好像脑袋瓜都还是那些文字。OK， 各位如果听不懂的话，就抱歉哈、哦，我讲超过这个范围了。不过 anyway， 回到这边来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说，这个跟自己的自心相应，你一定要自己实践，然后你真实的去实践在自己的生命体会当中，就可以跟这个法理呀、啊、去契合，去契合。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哈。只能够说相应，而这个相应呢，只是发现，啊，乃至于说相应说不相应都不对，啊，好像相应是个后来，因为你修这些观才得到的，啊，所以也不要说相应有所得，所以这些话很难讲，因为一落名言就有先后，一先后我们就会立能所，啊，就会立因果，那我们呢没有办法善观缘起，就会把因果当作是相属，那么有相属就会有生灭。有生灭呢，就会有执着，啊，就会受苦。所以呢，在这些过程当中呢，都很维系，都很维系。所以真的不必读多。我劝各位不要真的读多，就是这个法上哈、啊，真的你在一切自己的事情经验上面，烁烁的不断去思维。真的这些东西讲思维也不对，就是体会，真的体会。你就问嘛，你就问，真的，此刻我如果要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当下能承办什么？ 就当下那个时候能承办什么啊？能承办什么？你自己好好的去有抉择啦，哦，好像还有一个抉择，你不妨去看看。你今天现在还很健康、很健在的状况下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对得起、对不起那个承办的终极关怀，懂意思吗？你对那个终极关怀本身，你做现在这件事情是应该的吗？是要做的吗？是要做的吗？有必要真的去做吗？如果现在升起这个烦恼，这个烦恼真的有必要这样去问吗？所以昨天有一位师姐她问我啊，她说你们到底在谈什么？我回答那个师姐一句话，说我在讲什么？每个人都在讲什么？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烦恼啦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好奇别人讲什么？你这个好奇本身就是烦恼。你这个好奇纵使知道别人讲什么，难道你又不生烦恼了吗？你还要问他后面有什么意思？请问你这样一直追索下去，你要追什么？你到底要追什么？你要追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比你现在善观缘起能够得实相重要？你今天心安住在何处？心安住在何处？你心要安住在生灭而起的烦恼相上吗？任何一个人的解答能够满足以及解决你的困扰吗？所以不是别人说与不说的问题，而是自己安住不安住的问题。这个烦恼自在心头，而不在别人手中。别人的一瞬目、一动嘴巴、那个言语之间，其实根本不可能造成我们心的感受的逼迫性，实在不可得。以下我们就有因生三昧啊，入一切因生不染三昧，那个东西就告诉我们，正如那种三昧的人呢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心就是永远定定的，然后呢，展现出沙门庄严相，对不对？远离贫处，苏眉平视，永远就是像无事人一样，正当那种一切法挂不到心头的自在相。哎呀，真正如也，对不对啊？那种真正得自在啊，是很棒的。那么有这种能力了以后呢，就到第三个，我们今天把第三个狮子三昧读完。狮子游戏三昧是第三宝。什么叫做狮子游戏三昧呢？菩萨得是三昧，于一切三昧中出入持数，皆得自在啊！你要出要入要在里面待久一点，或者是速速就离开，其实都是随愿而得。那么譬如众兽戏食，如若见狮子，率皆不赦。狮子戏食自在，无所畏难。重点不是在欺负人家哈，狮子不是要欺负人家，只是人家怕他。只要狮子到旁边一出现，所有的动物就不安啊。为什么不安？因为它会吃我，所以他会不安。可是重点在后面那句话，狮子自己在造作的时候呢，他自在无所畏难，重点在不畏难这件事情。他这句话是在讲这件事情，不畏难。菩萨最重要的德性就是不畏难，不要怕难，不要怕难，一定要耐烦，一定要耐磨。一切因缘呢，只是成就我成佛的因缘，所以不管顺利都能够成道。所以复次，狮子戏食，于诸群兽，强者则杀，扶者则放。哦，看到这样的就惊死，好像啊，七杀浪人，对不对？是恶性也恶蒙啊，有这个意思。不过这个所谓的杀啊跟放，他所要调伏的不是别人，都是自心的烦恼相，对不对？如果烦恼有相，就是强。对不对？你还强出头，我就调伏他。如果能够助我入三昧门，那么一切法是佛法，对不对？则放，放就是放下，就放下。你没有能所，哪有贼可以杀？没有贼可以杀，无法可对治，自然得自在。菩萨亦如是，得是三昧，于诸外道强者破之，信者度之。啊，那个外道指的是自己。我们是不是烁烁在心外求法？是不是一直要在别人言语中得一个圆满，得一个保证？请问什么回答才是真正究竟的回答？如果你自信不能够自作证的话，还有什么任何一法在心外能够加持于你的？狮子游戏三昧就是自己要走上这一条 自作证，自证缘起，自证涅槃，绝对孤独的道路。但是佛佛道同，所有一切成就者都走这条路，这条路不能不走，不能不走。你不走就只好走最容易的流转道嘛，对不对？那种道根本不用费力，办好起的后啊，办好起的后啊，就损罪劳了啊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如果你在向上一直不断的逐文求义，想要在向上求一个明白，那自己尽管去找好了，怎么找很难见答案啊！这就是外道。我们要当外道吗？我们真的是佛弟子吗？佛弟子当下因缘就善了，就能够善了，不会去执着不舍。所以呢，强者破之，信者度之。如果你能够自证这一念心的清净自信，你就可以得到清净净性啊，就能够得到净性。有唯有净性才能够生一切善法。在白法当中呢，十一个善法以性为能入，以性为能入。由此可见，我们自性清净能够信这个自性清净的重要性在哪里。复次，世子游戏者如初品中说，菩萨入世三昧，地为六番震动。我们下礼拜再来解释什么叫六番震动啊。令一切十方世界地狱汤冷啊，就是因为那个沸腾啊，把一些热能够调伏掉。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等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啊，在我们回向十法界众生的时候呢，都可以让十法界一切的地狱啊、三恶道的相转成清净，让他们有刹那，因为你的回向心呢，能够得到清净的可能性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十法界一切的众生结法缘啊，结法缘。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量扩大，是多么重要的事情。不要怕发这个无上心，无上心就是大乘不共的三昧门啊，自己能够用这样的心来敦促自己成长啊，不要以少为主，就是狮子游戏三昧的真正的重点。所以狮子游戏三昧绝对不是来跟别人辩论，然后自己假作狮子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狮子吼是自己自信能够安住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狮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暂时就先讲这三个三昧啊，那下礼拜再跟各位选后面几个重要的三昧，但是还是要告诉各位先预习好不好。好，我们下礼拜我看看能不能够送完啊，然后把这个第三段的大智度论文呢很快的大科讲过，然后应该就可以把形象门暂时告个段落，可是没有真正的完，因为百八三昧跟十八空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们把形象品先在下个礼拜送科解都结束了以后，我就预告，因为墨学10月11号、10号、11号、12号要去参加戒会，所以到时候的等于下下礼拜五、礼拜六的课都会先暂停，啊，先跟各位预告，我下礼拜还会正式再讲一次。好，今天在这边圆满。